下面请收听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学育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由端云播讲。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学育智库及建碑清增格西编译，21页，第1章，凶天的来历。一、概述历史背景。西藏第28代赞普拉托托日念赞时期，有佛教经典传入西藏。第33代赞普松赞干布时期，佛教传入西藏。西藏开始有了庙宇和佛像、佛经及佛塔，遵循十善法和16人法，以佛法治理国家。第38代王赤松德赞时，从印度引请堪青席瓦措和莲花生大士等佛学家，设计修建桑耶寺，出世7人出家，并开始建立僧家制度。尤其在赤热巴金赞普时期，重新规范藏梵文间的经典翻译，令7户居民供养1名僧人，以示对出家人的尊崇。总之，祖孙三法王时期，大量佛陀经典和论典被翻译成藏文，从而使前弘期佛教的兴盛在西藏达到巅峰。第42代赞普朗达玛时期，佛教被毁灭，君臣冲突导致赞普被弑，国家分崩离析。西藏没有了统一的君王，地方势力割据一方，互不从属。僧戒传承在卫藏中断近100年后，至10世纪中叶，因西藏三智者及贡巴绕萨的恩惠，佛教的余烬复燃于多脉，同时通过三巴拉上部的戒律传承也再次复兴。藏历第4绕囧水牛年，即西元1253年，蒙古可汗忽必烈将西藏三区供奉给萨迦的巴斯巴，西藏由此统一于萨迦政权下。自西藏佛教后弘期开始，西藏各地逐渐产生诸多教派，其中一些教派掌握政治权力后转化为政治势力，各教派为争夺现实利益纵横捭阖，政教斗争花样百出。其中从西元1253年萨迦政权建立后，西藏先后有帕竹王朝、藏巴王朝的统治，到藏历第11绕囧的水马年，即西元1642年，在蒙古汗王固始汗的支持下，格鲁派建立了西藏甘丹珀章政权。甘丹珀章统治西藏的360多年中，表面上虽然已经没有了各教派竞争及轮流执政的现象，但教派内部或各政治势力间的斗争从未停息，甚至连西藏最高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转世身份竟然也有人群起争夺。即将论述的转世者扎巴坚赞既属于此类。二、哲蚌寺的上下拉章，即府邸。所谓转世的意义和本质等，在《宝性论》和《现观庄严论》中都有阐述，只是不在本书论述的范围内。藏历第3绕囧的木鼠年，即1204年，伽玛巴西被认为是伽玛巴杜松钦巴的转世化身，从此有了西藏的转世制度。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转世制度日趋完善，其中的原因除了对护持和弘扬佛陀教法之杰出人才的需求，以及各教派学说传承的延续弘扬之需求，还包含宗教的权威影响力 延续及政治现实的需要。比如在过去500余年的西藏政教事业，基本上都是由宗教领袖或被宗教领袖控制的僧侣或贵族所主导。因此转世喇嘛这一宗教性的身份也就演变成非宗教目的的争夺目标。哲蚌寺原有上下拉张即上下伏底之说，所谓上下伏底指的是第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在哲蚌寺原有的伏底，以及后来由乃东国王供养给第二世达赖喇嘛的被称为青石房的伏底，两个伏底根据地理位置而被冠以上伏底和下伏底的称呼。后来第二世达赖喇嘛把上伏底赠送给弟子班钦索南扎巴，上伏底从此成为立贝班钦索南扎巴转世系统的伏底，而下伏底青石房则改称甘丹破章，成为历代达赖喇嘛的伏底。三、扎巴坚赞时期的历史背景。在叙述300多年前出现的胸天和上下伏底等内容时，不能不了解当时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如果抽离当时的历史背景，则所获结论可能已经远离事实。16世纪末及17世纪初的西藏是西藏历史上最为纷扰的时期，帕竹王朝逐渐被藏巴国王等地方势力所蚕食鲸吞，在政教势力相互无止境的缠斗过程中，势力最为强大的历代藏巴国王不仅竭力支持噶举派，排挤压制其他教派，尤其仇视格鲁派。藏历铁牛年，即西元1601年，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从蒙古被迎请到拉萨哲蚌寺举行升座仪式，并从班禅洛桑曲间受沙弥和比丘戒，文思显密经典，形成水乳交融的师徒关系。第四世达赖喇嘛时期，位于藏两地的政治冲突已白热化，藏巴王父子从一开始就仇视格鲁派，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击行动。藏历木蛇年，即1605年，藏巴王和直贡势力联合派兵攻打格鲁派最有力的支持者吉雪巴。藏历水牛年，西元1613年左右，藏巴蒂斯以武力征服了阿里王国、拉萨北部的彭波和拉萨南部的累乌宗等，并在扎什伦布寺和日喀则之间兴建了扎什斯弄寺，从而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削弱由班禅洛桑曲间所领导之格鲁派的政策。对此，第四世达赖喇嘛对藏巴国王施展了一系列威猛咒语的攻击，征兆很快显现。藏巴王不久开始生重病，达赖喇嘛因此被称为屠道嘉措。如此，藏巴王以护持噶举派为借口，再三削弱和危害格鲁派的目的，是意图对整个魏地实现完全的控制。在格鲁派面临存亡之际，达赖喇嘛除了对藏巴国王烧尸密咒以示警告而外，并没有招来蒙古军队，或在魏藏间挑起战端。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学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在第五世达赖喇嘛所著《第四世达赖喇嘛传记宝珠曼莲》中写道，第四世达赖喇嘛尊者在世时，官员阔洛切之二子曾多次带兵前来， 试图对藏巴及其他地区发动致命战争。在他们抵达西藏附近时，尊者特别派遣专人郑重地约束他们，从而使一切变乱顿时平息。因此尊者在世时，西藏没有外寇战乱，被视为一大成就。虽然第四世达赖喇嘛时期蒙古没有对西藏带来什么危害，但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于藏历火龙年，即西元1616年底突然圆寂，享年28岁。其后藏巴帝司趁机以云丹嘉措曾诅咒藏巴王为由，下达了禁止寻访云丹嘉措转世的命令。西元1617年，第五世达赖喇嘛诞生于山南琼杰。藏历图马年西元1618年，藏巴帝司为报复蒙古人抢掠噶玛巴的牛群而派大军到卫地区，摧毁了色拉寺、哲蚌寺和部分格鲁派所属庄园，约5000多僧俗被杀，卫与藏之间陷入残酷战争，班禅喇嘛也不得不前往阿里地区避难。而第五世达赖喇嘛的父亲敦堆多吉最初还受到藏巴王的眷顾，但后来藏巴王与雅隆地区的第八古热南杰间发生冲突，而敦堆多吉被认为倾向古热南杰一派，而于1619年遭到逮捕，其家园财产全被没收，并遭受痛苦的折磨。藏历铁基年西元1621年，蒙古的拉尊洛桑丹增和古日红台吉率领2000多名蒙古军，以援助达赖喇嘛的管家索南拉登和吉雪蒂斯错节多吉的架势抵达拉萨，与拉萨藏军一起击败了藏巴蒂斯的军队。藏巴蒂斯方面虽然愿意退还占领的寺院和庄园，但坚决拒绝接受寻访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之转世的要求。就在此时，藏巴王彭措南杰身患重病，虽经多方治疗仍不见好转。得知扎什伦布寺住持班禅仁波切的医术高明之后，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前往就诊。班禅仁波切医治好藏巴王的疾病后，藏巴王为了表达感谢而给扎什伦布寺的密宗学院供养了一座庄园，但班禅喇嘛拒绝接受庄园，希望以撤销不准寻访达赖喇嘛转世之禁令来取代。藏巴王虽然很不乐意，但也不得不答应。当时被认为可能是云丹嘉措转世的灵童出现了4名。第一，根据桑耶寺护法有关灵童出生在雅隆色马雄的预示，雅隆法王破章的第八一希诺布成为灵童人选，此人是达赖喇嘛的管家索南拉登的侄子。第二，堆龙的格卡萨巴之拉阿加对班禅洛桑曲坚和第35任甘丹赤巴林美夏中宫丘曲碑等人宣布，我在怀这个儿子之前就梦到便知一切的云丹嘉措前来我处借宿，当时就相关该如何处理等事曾单独禀告嘉阳宫丘曲碑大师。第三，山南念波地区出现一名灵童人选。第四，琼杰青瓦达兹出现一名灵童人选。最后，根据神明卦象，由班禅洛桑曲坚明确认定琼杰青瓦达兹出生的灵童是第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琼杰青瓦达兹出生的阿旺洛桑嘉措被认定为第五世达赖喇嘛，是在没有任何异议的情况下被僧俗大众所接受。当时以蒙古军为靠山的格鲁派仍被藏巴国王视为心头之患， 必欲除之而后快。在此情势下，当时作为格鲁派最资深的领袖班禅洛桑曲坚，虽然未能达成寻访达赖喇嘛转世的巨大功德，但仍不能确定藏巴国王在未来是否会继续制造麻烦或障碍。因此，班禅洛桑曲坚所代表的格鲁派，除了通过确认达赖喇嘛的转世以图挽救格鲁派的颓势而外，同时也极力避免与藏巴国王及其代表的势力发生摩擦冲突。在如此危难之秋，稍一不慎都可能给格鲁传承造成严重后果。而班禅洛桑曲坚以极为稳重妥善的策略，不仅避免了这样的结果，而且也由此确立了其在格鲁派中崇高的威望。当时藏巴王与第八古热南迦坚不睦，第五世达赖喇嘛的父亲敦堆多吉因倾向第四古热南迦而被藏巴王抓去，经百般折磨后竟然横死狱中。这样穷竭地方势力与藏巴王之间也变成了敌对关系，而以蒙古势力为后盾的格鲁派领袖达赖喇嘛的转世竟然出生在敌对的穷竭，自然令藏巴国王难以接受。这点从达赖喇嘛转世迟迟未能在哲蚌寺举行升座仪式就可知一斑。一般而言，一旦成为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候选人之后，即使未被认证为达赖喇嘛的转世，传统上也会认为该孩童非同一般，因而常会做相应的安排或照顾。而未被选中的其他三名候选灵童，其中第八的侄子一西诺布被第八带在身边栽培，并寄予厚望的被派去担任日喀则的第八等职，但此人目光短浅而又奸诈，只知谋取私利，对达赖喇嘛和第八心怀恶意，在西藏的西部制造动乱，最后甚至背叛甘丹破张政府而投靠不丹。相关内容可以参阅第五世达赖喇嘛的自传《天衣云上》。出生于山南念波地区的灵童人选，据五世达赖喇嘛的《天衣云上》记载，他后来被父亲背着送到了哲蚌寺，家境似乎不是很好。第四和灵美夏中仁波切认证其为大成就者纳卡巴的转世，并委托达波地方的俊然瓦善加照顾。后来他进入达波扎仓学习，获取格西学位后到各处游学讲经，自有其成就。堆龙地方出生的灵童之家族格卡萨巴，与普通家庭出身的念波之灵童不同，是拥有囊所头衔或地位的富裕家庭，他就是后来被认证为上福迪转世的扎巴坚赞。